He changed our lives.
Steve Jobs had a vision.
他说，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箴言。他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十月五日，他去了，但他却活在亿万人的心中。
My genius, how Steve Jobs changed the world.
他的产品改变了世界，他的思想影响了亿万人，他的咬了一口的苹果深入人心。
iPod,
他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传奇，他是硅谷王者。
The iPhone,
I have an iPhone.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FM 九三点一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播出季，一起分享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
朋友们，上集我们介绍，因为生产 Apple 二代新产品，车库工厂诞生之后需要大量的资金，通过乔布斯的努力，他们争取到了马库拉的投资，从此苹果公司开始了三大股东的时代。为了让 Apple 二代销路更广，乔布斯打算聘请广告专业人员为公司策划推广。里吉斯·麦肯纳的广告才华受到了乔布斯的赏识，他到底给苹果公司设计广告了吗？欢迎收听《品读乔布斯》第八集《小试牛刀》。
乔布斯辗转得到了里吉斯·麦肯纳的电话，打电话之后却没能直接与麦肯纳通话，电话被转给了一个叫弗里克·伯奇的业务经理，此人只想把乔布斯打发走。之后，乔布斯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
最终伯奇同意了，驱车前往乔布斯的车库与之会面。这次会面有两件事触动了他：第一，乔布斯是个异常聪明的年轻人；第二，乔布斯侃侃而谈的东西他一句都听不懂。
于是乔布斯和沃兹霍腰去拜访麦肯纳本人，这一次一贯羞涩的沃兹变成了刺头。麦肯纳瞥了一眼沃兹正在写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文章，提出文章的技术性太强，需要修改的生动一些。可是沃兹说，不想让任何公关人员碰他的稿子。麦肯纳于是让他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后来麦肯纳回忆说，他们三个人分开后不久，史蒂夫立刻给他打电话，说想再跟他见一面，这次是一个人来。当时他们聊得很投机。
麦肯纳让自己的团队为 Apple 二设计宣传册，团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掉韦恩设计的维多利亚木板画风格的华丽标志，因为它不符合麦肯纳色彩斑斓活泼顽皮的广告风格。于是艺术指导罗布·亚诺夫被指派去设计一个全新的标志。乔布斯要求说，
一定不要设计成可爱风格的。
亚诺夫想出了两个版本，都是简单的苹果图标，一个是完整的苹果，另一个则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第一个看上去太像樱桃了，于是乔布斯选择了第二个。乔布斯还挑选了另一个版本，其中的苹果由六种颜色的水平色条构成，在大地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中间夹着另外四种绚丽的颜色。但这一版本的印刷费用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利奥纳多·达·芬奇，也成为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归于至简。
Apple 二的发布时间被设定为与首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同步，该展会于1977年4月在旧金山举办，展会的组织者是一名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中间会员吉姆·沃伦。乔布斯在得到展会信息之后， 立刻为苹果公司预定了一个展位。
乔布斯想确保得到展厅最前端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用最盛大的方式来发布 Apple 2了。于是他预行支付了$5,000，这让沃兹大感震惊。沃兹说，
史蒂夫认为这是我们的重要发布，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很棒的电脑，我们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乔布斯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这是马库拉的营销准则的一次实际应用，通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把你的产品的卓越品质灌输给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发布新产品的时候。这一点也反映在了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展示区域所下的功夫上。其他的参展商用的都是普通的桌子和硬纸板做的牌子，苹果则用上了盖着黑色天鹅绒的柜台和一大块背光式的有机玻璃，上面印着亚诺夫新设计的标识。他们展示的是仅有3台 iPod 2的成品，但在周围堆满了空的包装箱，这样就显得他们拥有充足的存货。
送到展会的电脑箱子上都有些细小的污点，这让乔布斯大为光火。他让为数不多的几名员工把这些污点都打磨掉，灌输工作甚至还扩展到给乔布斯和沃兹穿衣打扮上。马库拉让他们去见一个旧金山的裁缝，定做了3套西装，但他们穿上之后显得很滑稽，就好像小孩子穿着晚礼服一样。马库拉解释了他们必须怎样盛装打扮，以怎样的形象登台亮相，以及怎样举手投足。
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至于漂亮的米黄色箱子内的 iPod 2，显得既牢固结实又亲切友好，好像完全不像其他展台上那些镀着金属的丑陋机械或者干脆裸露的电路板。苹果在这次展会上接到了300份订单。乔布斯还遇到了一个日本的纺织品制造商水岛聪，后来这个人成为了苹果在日本的第一位经销商。
苹果现在是一家真正的公司了，拥有一批员工，获得了信贷额度，每天都要承受来自顾客和供应商的压力。公司甚至最终搬出了乔布斯的车库，进驻了库比蒂诺史蒂文斯西大道上租来的办公室，这里距离乔布斯和沃兹读高中的地方仅仅1英里。
乔布斯并没有从容地承担身上日益增加的责任，他一直都是喜怒无常，令人讨厌的。他变得越来越专横，批评人的话也越来越尖锐。他会告诉别人，那个设计看起来就是一坨狗屎。他对待沃兹手下的两个年轻程序员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的方式尤为粗暴。威金顿说，
史蒂夫会走进来，很快地扫一眼我做的东西，然后告诉我那全是垃圾，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那个。
乔布斯的个人卫生问题也依然存在，尽管各种证据摆在前面，但他还是坚信他的素食习惯意味着他不需要使用香体剂，也不需要经常洗澡。马库拉说，
我们把他请出门外，让他去洗个澡。开会的时候不得不看着他的脏脚，有时候为了缓解压力，乔布斯把他的脚泡在马桶里，让同事们颇感不适。
马库拉不愿意再面对这些问题了，他决定聘请麦克斯科特为公司的总裁，对乔布斯加以管束。马库拉和斯科特是在1967年同一天加入仙童公司，两个人的办公室相邻，生日也是同一天，所以每年还一起庆祝生日。1977年2月，斯科特即将32岁，在他们的生日午餐上，马库拉邀请他成为苹果公司的新任总裁。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
从履历上看，斯科特是个完美的人选， 当时他正管理着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身为经理，但充分了解工程学也是他的一大优势。
然而他自身却有一些问题，他超重，饱受痉挛和健康问题的折磨，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闲逛的时候都会紧攥着拳头。他有时候还十分爱争辩，在跟乔布斯过招的时候，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沃兹十分欢迎雇佣斯科特，和马库拉一样，他也厌恶解决那些由乔布斯引起的矛盾。不出所料，乔布斯对这一决定十分抵触。
我当时才22岁，我知道自己还没做好准备管理一家真正的公司，但苹果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想放弃它。
失去控制权对他来说是异常痛苦的。在鲍勃的大男孩汉堡和美好地球餐厅的午饭桌上，乔布斯就这个问题斗争了很久，最终他极不情愿地同意了。麦克斯科特有一个主要的职责，管住乔布斯。这一任务通常是在乔布斯喜欢的会面方式中进行的，那就是一起散步。
我们第一次散步，我就告诉乔布斯要多洗澡。他说作为交换，我必须看他的关于果蔬饮食的书，并且将其视为减肥的一种方法。史蒂夫坚持每周只洗一次澡，他坚信只要自己还在坚持果蔬饮食，一周洗一次就足够了。
斯科特一直没能接受果蔬饮食，也没减轻多少体重，而乔布斯在个人卫生问题上也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乔布斯喜欢控制别人，但不喜欢被控制，这注定会成为他跟斯科特之间的一个问题，因为斯科特就是被派来管束他的。尤其是当乔布斯发现斯科特是他遇到的少数几个不会屈服于他的意志的人之一时。
史蒂夫跟我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谁更顽固，这可是我的强项，他必须受到管制，但他显然不喜欢那样。
早期的一次争议出现在员工编号的分配问题上，斯科特把一号给了沃兹，二号给了乔布斯。不出所料，乔布斯要求当一号。斯科特说，我不会让他得逞的，那样只会让他更加自负。乔布斯大发脾气，甚至痛哭流涕。最终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想要当零号。斯科特在员工编号这件事上妥协了，但是美国银行的工资系统中要求员工编号必须是正整数，所以乔布斯还是二号。
除了性格外，他们两个之间还有更加实质性的分歧。乔布斯的显著特点是他的执着是一种对产品的激情，对于完美产品的激情，而斯科特从不会让完美的追求凌驾于产品的实用性之上。 Apple 二箱子的设计便是例证之一。
苹果曾经在潘通公司的帮助下确定所用塑料的颜色，该公司有超过2000种不同的米黄色。斯科特十分惊讶的是，没有一种能让史蒂夫满意，他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颜色，我不得不阻止他，我只想赶快确定下来。在调整箱子设计的过程中，乔布斯花了好几天时间苦苦思索边角应该多圆润。
另一场争论是关于工程师使用的工作台，斯科特想要标准的灰色，而乔布斯坚持要定制纯白色的。这一切最终导致两人在马库拉面前摊牌，争夺采购订单的签署权。马库拉站在了斯科特这一边，乔布斯坚持要改变对待顾客的方式，他想让 Apple 2带有一年保修期。这个想法让斯科特目瞪口呆，因为保修期一般只有90天。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次争论中，乔布斯又一次潸然泪下。他们在停车场散步，以平复心情，斯科特再次屈服了。
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 九三点一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
沃兹开始反感乔布斯的处事风格，他说，史蒂夫对别人太苛刻了，我想让我们公司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能愉快工作，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乔布斯则觉得沃兹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非常幼稚，他开发出一个很棒的 BASIC 版本，但这之后就是没能认真编写我们需要的浮点 BASIC， 最后我们不得不和微软做交易，他太不专注了。
但性格上的冲突暂时还没有在失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公司的运营状况不错。身为一名分析师，本·罗森撰写的通讯报道对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成为了 Apple II 的热情歌颂者。一名独立开发者编写出了第一款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电子制表和个人财务程序，在一段时间内，这款程序只能在 Apple II 上运行，这使得 Apple II 成为企业和家庭有理由购买的一样产品。
公司开始吸引有影响力的新投资者，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亚兹洛克第一次见到马库拉派来的乔布斯时并没有被他打动，但在仔细考察了 Apple II 之后，洛克投资了并且加入了苹果的董事会。
相比其他电脑， Apple II 真正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沃兹理应得到历史的赞誉，因为他设计出了 Apple II 上令人赞叹的电路板和相关的操作软件，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个人发明之一。但是，是乔布斯把沃兹的电路板整合成了一台完美的机器，加上了电源和漂亮的箱子，也是他创办了这家依靠沃兹的电脑而迅速崛起的公司。
正如麦肯纳后来说的，沃兹设计出了一台伟大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这台机器到今天还只能陈列在业余爱好者的商店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将 Apple II 看作是沃兹的发明。
Apple II 的问世把苹果公司从乔布斯的车库推向了一个新兴产业的顶峰，它的销量急剧上升，从1977年的2500台猛增到1981年的21万台。但是乔布斯并没有满足， Apple II 不可能长盛不衰，而且乔布斯深知无论自己如何从电源线到机箱对其进行包装，人们永远都只会将它视为沃兹的杰作，他需要一台属于他自己创造的电脑。不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一个在宇宙中留下印记的产品。
不久 Apple 三问世，乔布斯希望他能承担自己期待的角色。 Apple 三内存更大，屏幕可以一行显示80个字符而不是40个，并且能区分大小写字母。沉浸在对工业设计的狂热中的乔布斯严格限定了机箱的尺寸和形状，并拒绝任何人对其进行修改。即便是在工程师往电路板上增加了更多的部件之后，其结果是附加的小电路板因连接不稳定而频繁失灵。
1980年5月， Apple 三上市，但销量惨淡。后来乔布斯渐渐疏远了 Apple 三项目，正焦急地想办法创造出更加与众不同的东西。起初他想过用触摸屏，但后来又泄气了。
不久之后，乔布斯和苹果公司从惠普雇来了2名工程师设计一台全新的电脑。乔布斯为新电脑挑选的名字能让最迟钝的精神病医生也闻之一怔。
什么名字能有这样的震撼？这又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这台机器能否谱写乔布斯的设计传奇？ 电脑的名字，怎么会让最迟钝的精神病医生也闻之一愣呢？欢迎继续收听《品读乔布斯》第九集《私生女与新电脑》。
品读乔布斯播出时间：首播8点至9点，重播18点至19点，敬请关注。
编辑：蓝心，播讲：方慧、晨曦，旁白：阿才，录音制作：阿健，剪辑助理：宣林，架构设计：唐浩清，文学顾问：田胜，监制：刘玉军，爱心。